也是一个问号，也是一个惊叹号。用我一生吗？神啊，难道你肯用我一生吗？像我这样的人 Just as I am， 我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我是这样一个无能的人，我是这样一个无用的人，我是这样一个无知的人，我能做什么呢？神啊，难道你能用我吗？一个问号，不是怀疑，而是认识，也是承认。西方的哲学家说，你要认识自己。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一无所能，一无所知。照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要承认自己，不但是要 know yourself， 而且要 be yourself。我们算什么呢？我们真是算不得什么。神啊，像我这样的人，你能用我吗？不是怀疑，而是一个很谦卑的、很卑微的、很恭敬的，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看清楚自己，而且也承认自己。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不但是一个肯定的在神的面前的那样的一个心愿，而且这也是一种奉献跟祈求。如果我们加上两个字，说求主用我一生。主啊，我怎么能够被你用呢？但是啊，如果你要用我的话，这是你的恩典，求你用我，不是短暂的，而是一生之久的。主啊，求你用我一生，惊叹号，谦卑的顺服，彻底的奉献，完完全全的摆上，而且虔诚的祈求，不是在这个冬令会里面，是每天的每时刻的。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说，哦主啊，求你求你求你用我用我用我，一生一生，永远的永远的用我。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站在你面光之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伟大，我们的渺小，看到你的圣洁，我们的污秽，看见你的全能，我们的无能，看到你的全智，我们的无知。主啊，你怎么能够用我们？主啊，你肯用我们吗？照着我们的情形，照着我们的光景，你用不着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被你所用。但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树林的矛盾里面，我们却看见你愿意用我们。虽然我们无用，但是你能够叫我们成为有用的人。虽然我们无知，但是你能够教导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你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得完全。感谢主。哦主啊，求你用我们，用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要侍奉你，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奇妙，没有比这个更能够把你的恩典带出来。但愿恩主，你就用我们，用我，用我们每一个人，用我，用我一生。主啊，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求着你用我们，好叫我们不但领受领受再领受，而且奉上奉上再奉上。就是你亲自的带领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冬令会这是很多查经班所组成的，我相信查经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查经的工作。那么我们会查经吗？我们的查经的经验当中到底领受了多少呢？我相信我们实在觉得神在我们每一个查经班里面施恩典。各位都了解，这个是这一段，我们今天早晨这段时间是查经的时间，所以我很盼望跟各位这种分享的 把查经我们是应该注意的事，同时我们也实际来查经的时候能够了解，大家一同能够得到神的恩惠。因此呢，今天早晨，不但今天早晨我们这两天讲的，我这种不是一种宣讲式的讲道，这种教导性的讲道，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交通性的讲道。教导性的就是把我所知道的一点点跟各位一同分享，既然说分享呢，那是一种交通性的。我相信我们觉得查经最主要的是查考神的话语，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圣经是一本神的书，因为里面有神的启示。但是请各位要注意到，圣经也是一本人的书，因为人从他信心的感受里面把它写出来了，是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是用有人的思想要把神的真理来了解了之后表达出来。神的真理那么样的伟大，是不是我们人的思想能够完全了解呢？不可能。神的真理是那么样的伟大，能不能用我们人的有限的语言表达出来呢？也不可能。因此啊，与其说圣经是一本神的书，与其说圣经是一本人的书，不如说圣经是一本神与人的书。神的启示，人的领悟；神的赐予，人的接受。除非神要把它表明出来，我们是不能够也不可能能够真正的了解它。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感动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来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呢，有些地方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有的地方我们是不能明白的。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的有限，我们不能够觉得我们每一个真理都能够完全了解，我们不能够觉得我们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不是圣经不完全，而是因为我们的人的理智太幼稚太有限了。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有这个 presupposition 在我们查经班的时候要了解。因此呢，如果你希望在这几次我们查经的时候你能够很了解圣经的道理，我恐怕你很失望。不是圣经不完全，是因为我太有限了，我对圣经的了解太幼稚了，我所给各位的不过是一鳞半爪，顾此失彼，寡义难免漏网。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才是自己每一个人切实的、真诚的、恒长的、忍耐的、有信心的，在神的面前追求，这是最主要的。如果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记得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的写作是用信心来写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用信心来领受。如果没有信心，圣经是不能够了解的。无怪乎有一些人呢，他看圣经他看不明白。我们一定要了解是用信心写的，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学习来阅读。我们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合一的， Unity of the Bible, the Unity of the Bible。 既然是合一的呢，是前后贯通的，新约非常的重要，旧约也不可忽略。而且呢，我们可以从新约看旧约，旧约看新约，我们觉得神的话是一定不会前后矛盾的。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无论是查经班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平常讲到，或者平常我们有聚会的时候，差不多我们都是有两种的方式。一种的方式是分题的 topical by topics,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逐卷的 by books, 两样都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逐卷的要比 topic 这个 topical 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单单注意这个分题，虽然给我们有个了解，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了解不够清楚。 你像我们的教会在布道会的时候是分题，一个一个题目，主日讲道的时候是一个一个题目，主日学的时候是一个一个题目，查经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是一个一个题目，很多都是一个一个题目。因此呢，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对圣经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因此我很盼望在查经班的时候一定要逐卷的来研究圣经。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有演绎的方法，也有归纳的方法，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两方面都需要。因为如果没有演绎的方法呢，很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单单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归纳的方法，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思想，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点这个我们的信仰的一些的了解，于是我们就充分的照着我们所了解的圣经里面去找。这一找之后怎么样呢？结果不但是断章取义，而且也是会啊，借题发挥啊，不是把圣经从里面读出来，而是从外面读进去，这是一个很容易错误的一个问题。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从演绎的然后归纳。还有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单单部分的，我们要整体的。因为神的启示是一个 organic whole， 而我们每一部分都是 integral parts， 我们都要把它配合的合适，要融会贯通的时候。因此呢，读经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归纳只是一个方法。今天下午也有些人可以参加我的这个 workshop， 也有人不能参加，但是其实呢，我差不多用一分钟就可以把旧约阅读的方法都说完了。什么一分钟呢？只有三点。第一点读旧约，第二点读旧约，第三点读旧约，完了就完了，完了晚上可以结束，各位可以去参加另外一班。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己好好的来读啊，才能够真正的那个切实的了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常常听见有人说，我们读圣经查经不要注重知识。如果你在查经的时候没有知识的话呢，你查经没有内容，完全没有内容。今天我们要注重知识，哦，你说这个不对了，你怎么注重知识？各位，我们到底明不明白知识这个字眼到底什么意思？很多人很喜欢引用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很抱歉，这个圣经引错了，完全错误了。知识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在何西亚书里面怎么说呢？何西亚书他说，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了。没有知识，先知的信息就是要认识神。何西亚说，你要竭力的要认识神，竭力的追求要认识他。知识是重要的，你没有知识，你根本查经查什么？查生命。什么叫做生命？没有知识怎么有生命？生到底知识什么？在彼得后书里面不是讲到说，是你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个不对，彼得注重知识嘛，把知识两个字要把它划掉，恩典够了。今天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很喜欢用属灵的词句，但是有的时候呢，实在是用的好像单单是一些词句而已，没有真正明白这个意思。我今天早晨呢提出三方面的知识，我们查经一定要注重知识，三方面的知识。第一点是 conceptual knowledge， conceptual knowledge， 观念的，信念的。我们一定要有 conviction of faith， 我们要有信念，我们要有观念，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facts， 我们要了解。我们应该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有 informative knowledge， 否则呢，我们就是很容易啊断章取义。有的人他解经的时候解得很活泼，生动活泼，很抱歉，解释错了。我们要注重 exegetical honesty， 解经的诚实，不能够我在这里看看来看去啊，好像这里面的意思灵异多得不得了，很多的灵异大概不大对，没有那么多的灵异，没有那么多的亮光 quotation 亮光。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用亮光两个字，这哪里是亮光，是你的杂感了、啊，这个是零零碎碎的感觉，不一定就是圣灵的光照。第一，我们要注重 conceptual knowledge， 我们需要用思想。一个人如果在查经的时候不用思想，那是迷信。为什么我们在别的方面我们还会用脑筋啊？圣经就不要用脑筋了，因为我们读圣经不需要用脑筋了，是吗？ 信道的中听到了，你怎么听法？要有悟性的祷告，怎么悟性法？说到这里，我也可以这样说，常常在讲道的时候，我很怕有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祷告，第二件事情介绍。哦，你说怎么祷告还怕？因为有的时候他祷告，我心里面非常不能说阿门，而且我心里面觉得心惊肉跳。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我们现在要把讲员交给你。哦呦，讲员，我没有交给弟兄姊妹，他有那么大的权柄把我交给神。我当然交给神，我没有交给个弟兄姊妹，反而到弟兄姊妹交给我，因为神要教导我，要把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姊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有没有很仔细的来想一想，教导你这个权柄没有那么大，恐怕还没有那么大，我都不大敢这样的随便教导。这个教导是神给了你的才能够教导。教导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命令是唐某人，你来讲道，你不许不来。你这因为神已经教导，把你教导给我们，我们现在教导给神，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啊。所以请各位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悟性。另外一件事情当然是介绍，有的人呢、啊，要不然就是很奉承，我觉得很不需要奉承；要不然就是太变质了，变质到一个地步，他也不会讲，反正就是求神的灵带领了，因为他反正不会讲，就是勉强叫他来上来讲讲而已，他就是求神怜悯了。他如果讲不好呢，就是也无所谓，反正有神的带领。我不是啊，如果你对这个讲员那么没有信心的话，你定要不要请他。但是如果你太奉承讲员的话，我觉得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到底是谁讲，到底是讲些什么话。所以有的时候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用太多的这个属灵的词句，用太多的词讲。请各位注意到，定好不要再用这个知识这个字眼。这个知识是一个好的字眼，不是坏的字眼。为什么在中国的教会好像讲到知识跟生命完全冲突？不是啊，因为研究圣经的时候，三方面的知识，第一点是 conceptual， 第二点是 meditative knowledge。 诗篇里面说我们要对神的话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meditative 不单单是 informative， 而且也是 inspirational。 我们真正在神里面就要思想，要默想，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甘甜，这是 knowledge， spiritual knowledge， 跟生命非常没有冲突，而且这是生命的主要的成长的因素。没有神的话，我们不会长大。耶稣基督他说叫人活着的是灵，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哦，这个灵生命他的话，这是 meditative knowledge。 第三点 directional knowledge， 引导的实用的 practical application。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种的知识，就是神带领我们，叫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认识他的旨意，叫我们到底懂这段经文里面对我对我们有些什么。不是查经就这样查完了就算了，定要紧的还是要 relevant， 要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能够应用得到。说到这里，我一定要说到一个事情，圣经里面不但是有 facts， 而且有 value， 而且我们也深信神的话语是 timely and timeless。 timely就是合适的，在当时很合适。圣经不会随着时代而过去的，在当时，我们现在要研究摩西生平，我们想到当时的情况，想到当时的那种情景，这是我们所应该非常注意的事情，是当时的。我们要注意到当代的环境，先知的信息不是单单为后代的人讲的，是为当时的，针对当代的需要。然后不但是 timely， 而且也是 timeless。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无论在哪一个环境，无论在哪一种遭遇里面，这些话都能够实际的应用，用得到。不一定就是用一些很特别的，很人家想不到的一些非常疏灵的那种解释法，而是神很清楚的会指引我。请各位注意到，这是知识。我们查经一定要注重知识，没有知识，我们的生命不能长进。知识并不是跟生命是相反的，而是这是叫我们生命那个成长。 conceptual 我们需要， meditative 我们更需要， directional 我们最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那么现在呢，我请各位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因为各位已经读过了出埃及记在第 第一章第二章我希望各位能够看的。那么同时呢，我也看希望呢，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很了解关于我们刚才这个在 Bible Study Group 里面所读到的。先请各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23节开始。那现在各位注意到，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呢 deductive， 现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是 inductive， 现在是 inductive， 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到。第23节开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最美的孩子，就硬着性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硬着性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也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从摩西的生平看神怎样用我一生，从摩西生平看神怎么样来用我一生。我并不是说神用一样的方法对待摩西跟对待我们一样，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看到属灵的原则，看到人的反应，也看到人的责任。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着重在摩西的父母的信心，摩西的父母的信心。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大概我们能够知道，我就不再读，为了节省一点时间，我相信你们在 Bible Study Group 里面可能会讨论过，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各位你记得当时他们是在做奴隶做奴工的那个情形当中。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埃及的王啊不认识约瑟，怎么可能呢？因为啊，根据历史方面的研究 conceptual， 这是 conceptual 的观念 knowledge， 大概在约瑟做宰相的时候，那个时候治理埃及的不是埃及人，是历史里面有叫 Hyksos， H-Y-K-S-O-S， 好像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的元朝啊，好像是清朝这样，不是纯粹的汉人来治理。那么他们有一些在旷野的这个流族的一些外族的一些 nomads 这些游牧民族啊，就占据了这个埃及，所以才会让约瑟一个希伯来人来做宰相。现在呢，大概埃及已经是由埃及的当地人来做王，那么当然完全是排斥这个外族的人，所以不认识约瑟，认为那些人他们是多余的，他们应该做奴隶。所以希伯来人他们就在一个非常的极端的痛苦当中。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在出埃及第一章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图画，表面看是一个 very gloomy picture， 非常的阴暗的图画。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以色列人一点出路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往里面看，看进去，不要单单看外面，从外面看到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 earthly， 一种力量是 heavenly， 一种是属地的，一种是属天的。从表面看，属地的力量一定是能够，一定是很厉害，因为人这么样的强，埃及王国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强烈强盛的国家，希伯来人他们能够做什么呢？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能够看到 bright side， 能够看到光明面。各位，这是信心。信心不但是要看见阴暗面，也看见光明面，不但是看见光明面，也看见阴暗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不大感叹阴暗面，一看到阴暗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失望，糟了，这下子没有希望。我们应该看光明面。对，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单单看光明面，不看阴暗面，这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 基督徒不是一种反式的太平，什么都是表面的，什么都是积极的，什么都是一种所谓心理学说的一种 rationalization， 在那里自己在那里解释，不是，信心绝不是这样，信心是最现实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注重所谓 prophetic realism， 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要看见阴暗面，然后我们再看光明面的时候，那是信心。我们能够看到摩西的父母就能够看到这两方面，一方面看到阴暗面，阴暗面有的，阴暗面有的，从世界的历史，从国家民族的历史，从社会的光景，在我们自己的经验有阴暗面，但是我们不但是有一个 realism， 我们也应该有 idealism， 因为信心叫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高的属灵的理想。摩西的父母生了摩西之后，看他是一个正美的孩子，那么正美是不是因为父母看了孩子那么漂亮就希望他不要死了？那当然每一个做父母都是这样，但是恐怕比这个还要更多一点，还要比这个更多一点。因为做父母的他们的信心，从一方面看觉得这个孩子从人的眼光看来是养不大，没有办法，很快就要给埃及的人杀死了，从人的眼光来看埃及人没有什么出路，一直就做奴隶。但是当他们在用信心那个光明面的时候，这个 heavenly power 最末了一定是能够得胜。所以他们的愿望还不单单是有孩子，还不单单是有男孩子，还不单单是有正美的孩子，而且希望这个孩子是一个属灵的孩子，是一个有信心的孩子，是要拯救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被神所用的这样一个人。各位你看，这是父母的信心。所以神能够让摩西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就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到这里呢？这方面呢，因为这是对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我们中间也有几个家庭，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很多人说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第一要给他预备的就是物质的环境，给他吃得好。所以啊，结果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小孩子吃的太多了。我就听说这个有一个医生，他告诉我，他说在美国的土生的华侨呢，跟美国人一样都是什么血糖啊什么的，血脂肪什么那种东西、啊、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分的吃，这个拼命的塞，拼命的塞。所以上次的这个 Rogers 的有位医生，一个小儿科的医生，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个孩子、啊、他五岁大，有180磅，结果减了半年之后啊，只能够减到50磅，过分的吃。这个做父母很自然的物质的环境 physical 这个最要紧，拼命的塞，叫他身体长得又胖又大又高，这个非常好，不一定是好的，不过无论如何会注意。但是今天我们就知道，在美国的环境里面，很多的父母没有给儿女预备心理的环境，没有安全感，没有这一种觉得被接受被爱的那种感觉。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单单讲到物质方面的，不是单单讲到心理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属灵方面的。 Albert Schweitzer 斯韦哲，一个非洲的医生，是不是他到那里去传道，到非洲去传道，他曾经讲过，他说一个孩子他的真正的属灵的教育从什么地方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当他还在父母的怀抱里面，当父母用信心来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带着这个信心仰望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正的教育。我并不同意思维者的神学思想，但是我很同意他这句话。是的，各位，我们今天有些已经做父母的，有些还没有做父母的，你们很快做父母了。特别是李牧师这几次的 workshop 之后啊，大概就是一定会加速的让各位能够成立很美满的家庭。感谢主，因为神也是要我们有家庭。但是各位请记得，我们需要有信心在神的面前。各位你记得，当那个摩西的父母，他把这个摩西藏了3个月，这是需要有信心。没有信心，这个3个月真的很困难，每天的真是一天一天在神的面前的恩典，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啊。正好像我们常常唱的那首诗歌，那首诗歌里面就说，是神的信实我们今天的力量，是我们明日的盼望。每天这个3个月不容易过，当过了这个3个月不能再长的时候，一定要把他这个孩子拿出来了。当他长 隐藏藏起来是很困难，但是要把它 expose 它，要 exposure 更难，对不对？更难，这也是信心。他要把孩子放在一个石砌的那个箱子里，放在那个尼罗河的那个地方，叫姐姐在那里看，这不是更难吗？我不晓得有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叹息，多少的挣扎。当中另外一方面，信心让他们有一个 assurance， 知道如果神啊，如果这个孩子要被你所用的，如果你越要用他一生的话，做父母的就完全的交通。换句话说，还不单单是摩西他自己有这样的心意，父母他有这样的心意，父母的信心能够感动孩子的信心。三个月很不容易啊，但是一下子要把它暴露出来就更不容易。但是还有更困难的是什么呢？虽然从一方面来看，果然神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这样的恩惠的把这个孩子保留了，不是吗？以后那个摩西的这个妈妈就装一个奶妈的身份把那个孩子长大，但是那更需要信心。为什么更需要信心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隐藏，这是教托；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他要把这个孩子放在外面，这也是教托，完全的交出来。但是现在还需要一个很长时期的好几年的时间呢，要来教导那个孩子。教导什么呢？教导什么呢？我相信这个教导还不单单是一般的教导，更是属灵的教导。我相信在这个教导的过程里面，最主要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摩西的母亲一定要让这个孩子知道神，要认识神，要叫他明白，而且明白神的计划，而且还要让他知道你不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这有点多余了吧，是不是？你给他信心就够，为什么还要叫他要叫他叫希伯来人呢？让他知道埃及人不是很好吗？他以后就是做埃及的这个以后的王了，他是埃及的王子。有的时候我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也提到这个问题。有些我们中国人到美国之后啊，唯恐孩子不够美国化。有的时候做父母的，我看他们英文也不怎么样好吧，但是还要拉拉咔咔的要跟他讲英文，因为为什么要让我孩子彻底的美化嘛，这样才好嘛。所以如果这个摩西以后能够彻底的成为这个埃及的王，那多么好呢？是告诉他一下，就是说你要记得你这可怜的这个希伯来人，你照顾照顾就好了，不要让他知道，让他这个心里面很有这个信心，这样的知道他这个埃及人这么多么好呢，你求之不得。但是为什么做妈妈的孩子一定告诉他娘，你不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你是希伯来人，这不是多余了吗？但是这是信心。从这一方面来看，请各位注意到，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愿意做父母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父母。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儿女的 identity， 一定要注意到儿女的 identity。在这几年的功夫，我就一直研究到关于华人教会的路向前途。华人教会有存在的必要吗？我认为是两方面。第一，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存在的必要。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了，都是神的儿女了，我们都是天国的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分中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西方的教会？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了，而且英文也不是我们一个很困难的语言，至少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应该跟西国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打成一片，因为我们都是在神里面，我们不应该再有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那些问题的分别，我们应该在主里面要完全的合而为一。为什么还要单独要有一支所谓 ethnic group、 ethnic churches？ 没有这个必要。所以首先我就说，华人教会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如果华人的教会要存在，它一定有它的一个 unique distinctive role， 有它的一个独特。如果要成立，如果有人说我不要参加华人教会，我就到英文教会，对不对？我觉得完全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要有华人的教会，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到底在这个华人的教会里面做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使命，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本分，不是糊里糊涂就这样做了。这就是为什么 我感觉到非常的重要，查经班每一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有教会的生活。如果查经班没有教会，一定要成立教会，不能够单单是查经班这样就算数了。因为教会是神的心意，不是说查经班不是神的心意，不过这不过是一个过渡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要有华人的教会，我们就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第一 identity。 很多的人跟我谈起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有稍微有点出题目，但是我希望呢趁此机会也跟各位交通。我刚才曾经说过，我们这次的，我现在讲到不是完全这种宣讲，不是 proclamation， 我这个是交通性的。有人就讲到说，是那我们当然是讲中文了，但是我的孩子啊，他跟外国人一样，所以呢他就应该是完全用英文，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是主日学开始也用英文。我不是说对还是错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华人的教会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大概而且我也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华人教会的华人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情形，当然不是基督徒也这样的情形，大部分这个儿女的 identity 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问题。小的时候，最小的时候，当然了，在家里面还讲讲中文，稍微长大了一点之后呢，这就是要讲英文了。那么这也是对的，因为我们在美国的环境，那么你说你是反对英文，不是，绝对不是，请各位不要误会。但是请各位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大概这些孩子读中学的时候，在 teenage 的时候，对他们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他不愿意承认他是中国人，觉得做中国人是很不好了。为什么我也跟别的人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呢，甚至于会到家里面来哭，跟爸爸妈妈说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呢，说我这个样子鼻子也扁扁的，我的头发也黑黑的，这个我就觉得做中国人很倒霉。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 peer group 里面呢，他觉得好像不大能适应，不大能适应。很有意思，我在西部来，在西部那个 Oakland 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全部都是亚洲人，那些人他们也不愿意到 Caucasian在礼拜堂去，到西方西外国人的礼拜堂去，但是他们呢又不会讲中文或者日文或者就是韩国话都不会讲，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些人 teenager 我们就要在那个教会里面完全讲英文的，我们还是亚洲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 identity， 而我们也不愿意请中国人或者韩国人或者日本人的 来做我们的牧师，也请一个西国人来做牧师。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不少，有几百人，大概二三百人，二百多。现在这个成立的教会差不多也有十几年的功夫，但是很奇怪，这个教会啊是一直就那么多人，怎么会一直那么多人呢？因为当这个孩子长大了一点了，等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 identity 问题。当他想到这个 identity 问题的时候了，他想来想去啊，好像总是要有一个身份。特别是当一个人他大学毕业了之后，他要在外面做事情了，他更需要有个 identity，他就决定了要离开那个教会。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就在那样，我不愿意成为一个 marginal man， marginal， 我要 identity。 为什么做父母的，今天我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提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今天做父母的在这方面没有教导呢？王老牧师在这里，王老牧师的哥哥王载牧师有一篇见证，一个单章写的，他说 by race I am a Christian， I'm a ChineseBy grace, I'm a Christian.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By race, 我是中国人，但是 by grace, 我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应该要注意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既然是蒙恩得救了，这是神的恩典，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为什么是中国人呢？难道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吗？我相信不是，这是在神的计划，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保持我们的 identity， 这是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情。我不一定对于华人教会的录像有个很正确的答案，我至少我很盼望各位要注意到。有的人就说，他说我没有，我也没有，特别是香港，对不起香港的弟兄姊妹，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在大陆我也不喜欢，台湾我也不喜欢，我就做中国人可以，这个不可能，这个是一个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一个观念。我以前也这样想，我反正做不做中国人无所谓，我反正是天国的人了，这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这些都不需要有，你们还谈这个是政治，你们大概台湾时间太久了，对不起啊。我感觉到在国外跟在香港这种体验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认识我为什么做一个中国人，在神的旨意里面叫我做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旨意，中国的文化为什么能够维持那么久，会不会神啊用这个文化来做传福音的一个锚界。为什么当 Francis Schaeffer 他讲到这 Western culture is dying， 在西方文化在没落当中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化怎么样，为什么连我们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好像都差不多都要忘记，好像这些都不需要用了，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我们完全不需要呢？那还是受西方的影响。我们今天各位要注意到，说到这里我就一定要提到这个问题。西方人呢不会解释旧约，他们对旧约不懂，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东方人就受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中国的教会是西国传教士他们所带来的，而西国的传教士他们只懂新约，因为新约比较是 希腊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多一点，他们希伯来的文化也不大懂，因此他们不会接旧约，因此我们中国教会这么多年来不大注重旧约，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发现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思想的构架 framework 跟这个 frame of mind 实在是非常东方的。今天会不会神要叫我们有东方的这个思想的背景来了解旧约，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旧约的这个信息甚至要带给西方人。今天西方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没落，今天无可否认的我们中国教会很喜欢学西方的很多的这种方式，我认为西方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很多的这种途径不一定是很正确的。今天教会的路是一条什么的路呢？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相信神一定要使用我们中国人，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他有一定有特别的旨意，不过我们不是要走跟人家，我们已经跟了够了，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神其实要带领我们一条更新的路，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我们注意到比如说家庭的伦常了这些，我们今天为什么忽略这个？神要怜悯我们，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很正确的了解，我们今天是实在有信息要带给西方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没有？神兴起查经班，神兴起他的教会，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但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准备。是的，摩西的父母，他有这样的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呢？让我说到几点。第一点，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一种的感觉，一种的意识。什么意识呢？就是觉得自己毫无所有，毫无所能。A sense of helplessness and nothingness， 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信心。好像摩西的父母一样，他们真是感觉到他们什么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藏也藏不下去，放出去没有办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有一个 assurance， 有个确据。什么确据呢？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我们这些 ethnic group 里面，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在我们查经班里面，一定有他的旨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摩西的父母知道神一定有一个计划，对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一定的计划，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仰望。第三点，每天的时刻的来支取神要给他的应许。第四点跟这个有关系，我们人会失信，但是神不会失信，神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他怎么样开始，他一定怎么完成。我们人会失败，但是神不会，只要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做得成功的。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就能够一直的进行。所以摩西的父母有这样的信心，他也把这样的信心的意思带给摩西。摩西起初没有学会，不是他以后不是打了埃及人，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还蛮有力量的，但是慢慢的知道他自己什么都没有。神啊，你还能够用我吗？一个问号。哦，求神能够用我。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整个的摩西的生命里面所能够注意到的，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体验里面能够切实了解到的。于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因为摩西的父母有这样的信心，感动摩西的信心。这样请各位注意来看看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子。摩西长大了几岁呢？大家都知道四十岁了。四十岁也许对于各位来讲还不是一个好像不大容易想象，因为 四十岁大部分还没有到四十岁，我们在这里面四十岁的人也不太多。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在希伯来人的眼光里面呢，一个人从两岁半到四十岁都是叫小孩子。所以耶利米说，他说我是一个小孩子，我是年幼的，不要以为年幼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不要叫人小看你年幼，我们就叫小主人是小孩子，因为我已经不年幼了，他还年幼。其实你不到四十岁啊，你还是年幼的。但是他到四十岁，这是一个阶段。摩西长大了，现在要离开这个年幼的这个阶段了。各位，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一连串的 crisis，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 crisis。有很多的时机转机，也可能是危机啊，是不是？在这个每一个转机里面，每一个时机里面都是很重要。比如说像一个孩子刚刚要去读书了，这是一个 crisis 啊。一个人也许完成学业了，这是一个 crisis。 当一个人恋爱要结婚的时候，这是一个 crisis。 First parenthood 第一次做父母，这是 crisis。如果没有把握呢，结果就失败了。有的弟兄姊妹很热心，但是一有了孩子之后啊，当然有孩子要紧了，聚会都不聚会了，那也无可厚非嘛，因为实在要照顾孩子。但这个 crisis 很重要。各位，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还有很多的 crisis， 我们有一连串的选择跟决定。如果我们选择错误了，我们就会受苦，很重要。有人说我们一生里面的选择有三大选择。第一个是职业、事业，或者说如果学错了，学错行了，在美国常常讲 market， 这个市场怎么样，我学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有的时候找不到工作，不一定是学错了。不过无论如何呢，如果你学的主修的课程，或者你的职业错了，就会苦了几年。会如果你的婚姻错误的话，会苦一生。虽然在美国离婚也很简单，但是那不能够说这不是失败。但是还有比这个抉择还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不但是我们一生，而且是永远。今天下午请各位去参加郭牧师的那个讲到异端方面的，有的人他是有很好的很单纯的心，但结果走异端，他错误了，影响他。我们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跟决定。我很喜欢这个 Oscar Wilde 英国的文学家，他所说的叫 destiny， 他就讲我们人生是一个 destiny， 一个命运。我这命运不是命运论者的命运啊，将来他的 hinge of destiny， 好像这个门的铰链一样，你这样开那样开，我们人生是一生的选择和决定。对不起，我要说到一件事情，请你们不要误会，我是非常欣赏 Tim 刚才领我们的唱诗，有一首诗歌，这个顺服那首诗歌说是我们自己不要选择，让神给我们选择，这个是 theological unsound。 对不起啊，我一定要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神不会给我们选择，选择是我们，神给我们主权。昨天陈牧师给我们讲到，神给我们主权，选择是我们，神给我们 human freedom， 但是我们 human freedom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framework of divine sovereignty。 神不会给我们选择，神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吩咐我们什么，选择是我们自己，决定是我们自己，神不会教我们。无怪乎有人说，有一次我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我祷告完了之后，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他说我看你祷告了，大概你是基督徒。好，我想这个我很兴奋啊，我想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来了，所以我请坐，我接他坐下来。他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我认为啊，你们基督徒就是没有个性的人啊，你们没有个性，所以你们才会信耶稣，因为你们没有个性呢，所以你们说哎，我什么都没有，反正让神来带领我，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大概你们都是怎么样呢？你们做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失败的人，失意的人，失学的人，失恋的人，失业的人，因为你们没有办法了嘛，你们也没有个性。我对他说，我说刚刚相反，我说我很有个性，而且呢，我觉得我曾经承受了一个人生最大的挑战，你不敢承受，因为你没有个性。我说你没有个性，我有个性。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其实不认识他，我因为不认识他，我讲话可以鲁莽一点也没有关系，反正让他不高兴也没有关系。如果朋友到，我倒不好意思。我说你没有个性。他说什么？因为我说人有罪，这个是一个 reality， 我接受，你不接受，因为你没有这个勇气，因为你没有个性。人有罪，人有死亡，这个是一个你一般的人不敢接受，要逃避，这 的没有个性的态度。我说我们基督徒是最有勇敢最有个性的，我们要承受生命的挑战。今天 早晨如果有哪一位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没有这个勇气来承受生命的挑战，承认自己有罪，耶稣基督的赦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主给我们恩典力量，承认有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有永生。当我们有这样勇气的时候，我们自己来选择，因为这个 hinge of destiny 让我们来决定，不是神给我们选择，神不是叫我们做机器。很多的时候很可惜的，我们把信心的解释当作什么呢？ mechanical 机械式。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信心解释什么是 magical， 是好像魔术性的，不是，是 spiritual。 什么叫 spiritual？ 不是 mechanical。神不是要叫我们做机器，神不是给我们 都弄好叫我们现成的，不是，神要用我们有个性，神要我们自己选择，神要我们自己决定。神没有打发天使来做这样的工作，叫我们来做这样的工作。神没有叫天使的手来包裹破碎的心灵，因为他们没有这经验，我们有。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自己来做选择，来做决定。摩西他的信心就这样，他选择跟决定。摩西长大了，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risis， 他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怎么选择呢？第一点，请各位注意到，摩西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子，然后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不肯，不愿意。信心是什么？ renunciation denunciation 否认。信心要有勇气，要有个性，要有这样决断力，说不，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说不。在今天这个所谓这个 Zeitgeist 所谓时代精神是什么呢？是无所谓。今天美国的社会是一个 permissive society， 但是在圣经里面 permissiveness 是不存在，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反正都是多元性的，这样无所谓都可以。甚至连我们基督徒也这样，不，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样。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就是叫我们 both end， 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但圣经里面讲 either or 或者 either or， 你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心里，你要侍奉马门，你就不能够侍奉主啊！没有妥协，没有两样都可以的。不，摩西他说不，不，这种果敢的否认。各位，如果你要神用你，不是说你肯不肯给神用啊？哪里不肯？你不肯啊，你就根本没有用。一个人不给神用的人，他是完全没有用的人，一点用处也没有，是一个饭桶。不管你读了多少书。不管怎么样，只会吃饭不会做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用啊。只有给神用的人才是一个有用的人，只有给神用的人才是一个有用的人，不给神用的人是完全没有用的人，他是一个废物。好像昨天陈牧师说他是一个静静的存在，一个 mere existence， 当然存在，他单单是有 being， 他不 living， 更没有 meaning， 什么都没有。果敢的否认。宋尚杰博士不是有人写传记，我们书店里面有吗？有本英文的传记写他的，他说那个作者，我很同意他这样说法，他在他的一生里面最大的秘诀就是 denunciation 否认。各位，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啊？我们说哎，可以，我也这样侍奉，但是我也应该注意我们的职业，我应该赚多一点钱，我多奉献一点好了嘛。但是各位，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这个果敢的否认在摩西的身上看到。第二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智慧的计算，属灵的计算的方法跟我们一般的计算的方法不一样。你看这里面有很清楚的对比，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在一方面是法老女儿之子，王储尊贵的，从人的方面来看富贵荣华的，在另外一方面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在一方面是最终之乐，但在另外一方面他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要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贝。 System of value， 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价值感在哪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在教会里面又奉献又顺服，我要爱主，我们唱歌这样唱，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我们听到这样想，但是我们离开了教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这个 system of value 在哪里？在哪里？ 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各位，如果我们要让神用，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的 system of value 一定要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信心的观点，这个 perspective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在讲到那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也很喜欢，声音很好听，不过这个副歌我就特别不同意，我不能讲阿门，就是说我愿意做的，我定好 我把我自己的放下，好像常常有人总是感觉到，昨天陈牧师也强调这个意思，常常感觉到如果我奉献，如果我给神用了，好像这真是一件非常无可奈何，因为神抓住我也逃不了，所以就是可怜兮兮的，无可奈何的，消极的忍受，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错误，完全基本的错误。今天就是说我们肯奉献，神要不要我们？如果神不要我们，这才可怜了。哎呀，如果神不要我们，这才可怜。最可怜的就是我们起初不肯顺服，以后想顺服了，神说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我们做传道人常常有这样的经验，看到有的人在临死的时候他这种懊悔，有的人在临死的时候这样，他有很多的情形，我最老是不能够忘记，因为昨天晚上主席就讲到这个死亡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这个。有一位他就是一直也没有信，他一直也拒绝神，那么结果呢，他已经昏迷了，做儿女的要证明他的父亲实在的信主了，他根本不明白，他牧师你问他了，那么牧师要问了，你信不信主，那个他的父亲根本已经昏迷了，他就把他的父亲啊当木头人一样把他头这样点，这样可以算数吗？哎呀，我们真是觉得这个太悲惨了。各位，我们正是感觉到在神的面前，我们正是觉得我们要真正的有一个智慧的计算，我们今天来算一算到底怎么样。再让我们进一步的来看，你看在这里面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所看见的，他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看见不能看见，这是知识，这是信心的知识，这是知识，是我们一种的体验。请各位注意到，一般的世人他们先看目前再看将来，甚至将来都不看，基督徒刚刚相反，我们先看将来再看现在，先看将来再看现在，不是单单看现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位，你记得在传道书里面曾经讲起过事情的结局要比开头更加重要。我们先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再来看十字架。感谢主，因为门徒起初看不见复活，只看见十字架，我们看见复活再看到十字架。我们先死然后我们生，我们觉得生命有意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先看见将来的，以后再看到现在，这是摩西。信心是什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很矛盾的，是 very paradoxical， 很矛盾的，矛盾到一个地步呢，一方面觉得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觉得非常有把握。我觉得神不会用我，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神一定要用我，如果我肯把自己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始终如一的破釜沉舟的摆上的话，神一定要用。所以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种查经的方法就是 biographical study， 就是我们用传记式的来查经啊。虽然摩西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的伟大不是偶然的，是神用很多的时间，用很多的功夫。我相信你们读 Bible study 里面的，大家都讨论到关于他以后他出来，他以为自己一定是要承受这样使命，但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彼得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现在不能跟随我，你还没有预备好。不是说神不要彼得跟随，而是要叫彼得要准备好。各位，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准备，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神要用我们，一定要用我们，如果我们肯把自己完全的摆上的话。很多人说我们不肯把完全自己摆上，我们不肯把神的主权放在第一，我们常常好像有这种妥协的情形。我记得 F.B. Meyer 有一篇东西我很受感动，他就这样讲了， 他就用钥匙来比方了。如果有一把钥匙没有交出来，他是根本没有完全交出来。他说 ：“You do not give all, you are not giving at all。”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完全交出来，你根本没有交。今天呢，我们左顾右盼，今天我们的心猿意马，今天我们三心两意，我们一方面要跟随主，另外一方面还手扶着你往后看。Burning your bridge behind you， 我们中文讲破釜沉舟，完完全全的、毅然决然的对着说主了。